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即刻登入 sbs.com.au/cantonese 浏览最新嘅新闻资讯。
维州连续14日冇新冠病毒确诊同埋死亡个案，系2月以嚟第一次。澳洲政府设立特别部门调查军人在阿富汗非法杀人等的指控。香港泛民议员被取消资格，澳洲和英国政府相继发声明回应。各位早晨，今天是11月13号，我是林耀华，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维州踏入一个新冠病毒抗疫的重要里程碑，当地经已连续14日未有任何新增的确诊个案和死亡病例。目前14天的单日平均确诊个案已经跌至零，全州尚未痊愈的活跃个案就只得回3宗。维州州长安德鲁斯就表示，当地在24小时内有超过12000人接受了病毒检测，而当地自疫情爆发以来经已进行了340万次的病毒的测试。
We've seen test numbers this week that have been truly impressive.
安德魯斯說，今個星期的病毒檢測數字實在相當之好，而進行病毒檢測絕對是他們繼續維持確診數字低企的關鍵元素。他強調，目的並不是要每日都要零確診，反而要盡可能令染病數字低企，並且安全謹慎的解封情況下阻止病毒傳播。預料當局將會在11月22日公布進一步的放寬新冠病毒抗疫限制的計劃。聯邦和各州領袖今日將會開會，討論進一步放寬各地的防疫限制。總理莫里遜今日會主持國家內閣會議，其中各州之間的封關問題將會在議程上面。隨著各地的確診數字持續減少，莫里遜就希望澳洲國內的邊界可以在聖誕節之前全面解封，不過有醫生就反對太快解封。澳洲医学会就担心，容许大型集会和给更多人在室内地方工作，可能会令到疫情反弹。澳洲研发的一款新冠病毒潜在疫苗初步的测试结果显示对长者有效。昆士兰大学正是研发一款叫做 V451 的疫苗，它将会在墨尔本的生物科技公司 CSL 生产5100万剂。初步的结果显示，这款疫苗在参与试验的长者之中安全和有效地产生中和的抗体，不过暂时未知这款疫苗可以几时正式推出。卫生部长亨特今日将会交代这款疫苗的更多资料，国家内阁会议今日亦都会讨论到怎样推出这一款和另外3款政府已经签署预购协议的潜在疫苗。国际方面，随着美国新冠疫情日趋严重，民主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就批评特朗普和共和党人一直拒绝承认拜登胜出大选。他促请共和党人是时候要接受总统大选落败的结果，并且重回谈判桌，为遭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美国人制定一项达到几万亿美元的舒缓计划。
This is a red alert and all hands on deck.But it should have been a long...
佩洛西说，疫情已经响起警报，需要政府即刻处理问题，而他们亦都应该一早开始处理问题，但总统特朗普和国会入面的共和党人一直无视情况，亦都一直拖延、歪曲、否认有人死亡等的事实。直到现在，虽然染病和死亡的数字都是这么令人瞩目，但共和党人仍然选择罔顾事实。而现实是，美国政府必须采取行动，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政府是时候要负责任的负责任的行为。美国成为世界上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至今有25万人死亡。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决定撤销蚂蚁集团总值510亿澳元的首次公开招股。今次招股原本可能是全球有史以来最大型的首次公开招股。之前这间金融科技企业的创办人马云向中国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作出公开抨击，批评当地的监管制度窒碍创新，急需进行改革。报道指，习近平指令中国的监管机构针对蚂蚁集团进行调查，并且变相禁止那个集团由股票市场筹集资金。那个集团和中国国务院的办公室都未有就有关的报道发表回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一份的行政的命令，禁止美国商界对部分中国企业进行投资。路透社报道，这些企业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监控设备制造商海康威视。华盛顿就认为，禁令入面列出的企业都是由中国军方拥有或者控制。SBS 电台新闻报道，意大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的数字已经突破了100万关口，但卫生当局就希望在当地冬季结束之前开始为民众注射新冠疫苗。意大利特别紧急事务专员阿库里就表示，有鉴于目前的疫苗研发试验进度，第一批的疫苗将有望在未来3个月里面推出。
But we are confident to be able to vaccinate the first Italians by the end of
June. 阿库里说，当局有信心在1月底之前向意大利国民推出第一批的新冠疫苗，初期将会为170万个国民接种疫苗，并且在有更多疫苗供应和其他新款疫苗推出的时候陆续为其他国民接种。近期意大利当地高达1/6的感染的人士是接受了病毒检测之后确诊，令到人忧虑当地的病毒爆发情况，但阿库里就相信病毒感染的曲线经已开始减退。澳洲外长派恩昨日亦都回应到香港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的事件之后，中国驻澳大使批评澳洲干涉中国内政。香港政府早前按中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取消四个泛民主派议员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的议员资格，另外15个泛民议员之后宣布总辞。派恩昨日发表声明表示，北京取消获适当选出的立法会议员的资格，严重损害香港的民主进程和制度，还有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中定出的高度自治。中国驻澳大使馆随即就发表声明表示，对澳洲政府的声明深表遗憾。大使馆表示，取消议员资格的决定是完善一国两制制度，重申有关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其他国家无权说三道四。而英国首相约翰逊的发言人亦都表示，他经已传召了驻英大使刘晓明了解情况，并且表示会持续为港人人权和自由被侵犯而发声。睇翻本地嘅消息，总理莫里逊寻日宣布将会设立一个特别调查办公室，研究一份列出2005年去到2016年之间澳洲军人涉嫌喺阿富汗干犯不当行为嘅报告。由于事件复杂，可能需要用10年时间先会完成调查。嗰份由澳洲国防少将布雷顿预备嘅报告，下个星期将会发表公开版本。报告研究咗55宗唔同嘅个案，主要都系涉及非法杀人同埋虐待嘅指控。国防部长雷诺兹就表示，那些受到报告公开所影响的人将会获得法律和社会的支援。
Can I say I have absolutely no doubt, no doubt whatsoever？
雷诺兹说，他觉得毫无疑问，受这份报告影响的人在这个时候是非常难过和苦恼，尤其是那些弱势和正在承受风险的人。政府绝对是致力会确保受影响的人的现役和退役澳洲国防军人还有他们的家人都会获得正确的支援。当局的特别调查人员将会研究报告里面提出的问题，搜集证据和可能会转介给联邦刑事检控专员。本地的电动车协会表示，新州有意对使用电动车引入额外的税项，用来弥补燃油税的损失，是一个疯癫的计划，并且会窒碍国民改用电动车的意欲。新州财政厅长佩洛德今日就公布计划，认为电动车使用者应该就道路的使用适当公平地负担起他们应该缴付的费用。他向澳大利亚人报就表示，当然不是要扼杀新的科技，但若果要求驾驶燃气车辆的技工支付燃油税，而有能力购买高达10多万元的电动车的富有人士就无需要承担税项，实在是相当之不公平。他又讲到，燃油消费税目前是用来建设道路运输基建，认为随着越来越多人驾驶电动车，应该对这项税项作出改革。澳洲一批顶尖的科学家警告，随着澳洲有倾向越来越炎热的趋势，本地人要预备接受更多极端天气的事件。澳洲气象局和联邦科学及工业组织的气候科学家今日将会发表第6份2年1度的气候状态报告。报告披露，由1910年到现在，澳洲的平均气温已经升了摄氏 1.44 度。气象局的气候环境预测服务经理 布拉金萨就表示，炎热和干旱的天气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林火季节。他讲到温度和降雨的转变是火灾季节的部分成因。大家看到的是，在澳洲各地，尤其南部地区有更长的林火季节，而且最极端的火灾的天气日子变得更加极端，特别是令人关注的春季，他们见到南部一些地方的林火季节早了几个月来到。体育消息方面，全国榄球联赛 NLL 新州队昨晚在 State of Origin 的第二场比赛入边，以30-10击败了昆州队，但由于比赛以34-10击败了昆州队，但由于比赛的电视直播收视率再一次未如理想，令到赛事联会想提高赛季收视率的希望受挫。事关在昨晚的电视直播的赛事收视率只是有刚刚超过200万人次，比去年的第二场赛事的280万人观赏的数字下降了 13%， 亦都成为了17年来第二差的收视率，而最差的收视率就是在今季的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出现。财经消息方面，昨日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收市报6418点，跌31点，总成交68亿。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前收市报29080点，跌317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报26169点，跌57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报3338点，跌3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7231，对港元5.6073，对人民币4.7821。跟住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有骤雨，可能有暴雨，最高27度；墨尔本可能有骤雨，21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可能有暴雨，29度；珀斯有雨，23度；阿德雷德间中密云，19度；荷巴特酝酿有一两阵骤雨，22度；坎培拉有一两阵骤雨，23度；达尔文间中密云，34度。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的 Facebook 专页啦！